世纪29章啊，创世纪29章。我们在上个主日啊，分享了创世纪28章。神要借着以扫的手，借着以扫的记恨，借着以撒一家的彼此的相争，借着以撒要杀雅各的意念。然后带雅各要来到巴旦亚兰，那雅各呢，一方面是带着利百加的嘱咐啊，利百加嘱咐他啊，你到他的哥哥拉班那里去避难，等到家里的问题
也
解
都
决
是
之
要看
后，
大臣的人
再
理了。
回来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雅各也带着以撒父亲的祝福啊，踏上了这样一条流亡之路啊，也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在哪里，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。不确定性，你们想到什么？不确定性，你们想到什么？不确定性，你们想到什么？试探多。最近在做学习力课程的时候，那些你们在上学习力课程的学员，对，讲到不确定性，你就应该想到量子力学。所以这个世界是不确定，不确定性，这是这个世界的本质特征。任何一个人啊，雅各不是因着被以扫记恨，才走上了这样一条不确定的流亡之路，哪怕雅各在家里面。他也并不知道，并不能够确定啊，他是否明天活在自己的计划当中，活在神借着他自己所能得到的，按照自己的心意想要实现的目的当中，他都是不知道的。所以现在呢，雅各踏上了这样一条不确定的道路，但是在伯特利呢？神向他显现，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，就是向雅各彰显上帝的确定。耶和华是信实的，就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东西都是人无法把握，也是无法确定的，但是神的旨意必定成就，而且这个旨意。啊，这里面有你们在理解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呢，分几个层面。第一，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的计划，这是第一个层面。第二个层面，上帝的旨意是上帝凭他自己的主权定下来的，这是第二个层面。第三个层面，上帝的旨意是按照上帝永远不改变的慈爱和公义的属性来定的，这是第三个层面。第四个层面，上帝的旨意是按照他的约来开展。这四个层面是你理解上帝旨意的最基本的角度。所以，当耶和华神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的时候，他要强调的是，他就是这一位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，他是在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当中来赐福亚伯拉罕、以撒，如今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，并且要赐福给雅各的。所以，神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应许给他听，我必定与你同在。啊，无论你去哪里，都与你同在，你必定会将你从那个地方带回应许之地。啊，虽然我们在星期日的时候讲，主日的时候讲过，雅各这时候对神的认识是不确定的，知道吗？雅各现在这时候对上帝的认识是错误的，但是因为他是神的百姓。所以，神一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在这样一条道路当中，借着各样的事情，来将雅各的心校准。所以，29章一开头，圣经直接略过了从伯特利一直到巴旦亚兰中间的这个过程，直接略过了。 所以这说明，在人看来是一条又长又难的路。人是日日夜夜的赶路，在各种的危险和试探当中，但是神既然在伯特利已经向雅各显现，他就必定会保守雅各的脚步。所以雅各就到了东方人之地啊，也看见有井，有井就有人啊，有井就有人所聚集的地方。这是当时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特征，对吗？然后有羊啊卧在井旁，因为羊是要喝井里的水的，所以这里就介绍了石头上呢，井口上呢有一块石头是很大的，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。然后呢，牧人呢是要将石头转离之后。然后呢，他才能够啊，要把石头离开之后，羊群呢，他才能够来喝水。这时候呢，就已经有牧人来了，雅各就很自然的就会问他们：“弟兄们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”但是他们竟然回答：“他们就是从哈兰来的。”雅各他不是带着 GPS 走的，明白吗？在当时的人来说，这些路雅各只是往那个方向去走。巴旦亚兰到底在哪里？哈兰到底在哪里？他母舅拉班的家到底在哪里？他是不知道的。你们一定要明白，你要把现代人生活的要打破，他不是这样的，不像我们现在发一个定位啊。所以当他问弟兄们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？”这是雅各很正常的，他要搜集一切能够搜集的有用的信息，来帮助他准确的回到他的母舅拉班的家里。也有可能回不到，因为这些牧人可能从其他地方来，根本不是从哈兰来，根本不认识他的母舅拉班，不能提供给他这样的信息。所以呢，而这些牧人们说呢：“我们就是从哈兰来的。”然后雅各就很自然问：“那拿鹤的孙子拉班，你们认识对吧？”他一定要注明拉班的一个家谱，来让他们知道啊，能够准确的回答他。他们说：“我们认识。”然后雅各再问：“他平安吗？”他们说：“平安。”所以你看，雅各问了3个问题，这3个问题都是雅各最重要了解的信息。第一，这些牧人们是从哪里来的？第二，他们认不认识他的母舅拉班？第三，他的母舅拉班现在还平安吗？对吧？那是母舅拉班可能死了呢，那怎么办呢？或者说他的母舅拉班也去其他地方了呢？现在不在哈兰了，怎么办？这些都是不确定的。当以撒和利百加送他的儿子走的时候，没有人可以给他一个确定的信息。当时又没有电话，他又不可能事先去给拉班发一封电报、写一封信，都是不可能。所以在雅各的这一路上，他有极大的不确定性，而在这些不确定当中啊，神正好带领了这些牧人是从哈兰来的，也带领了这些牧人正好认识拉班，更加带领了让他知道拉班现在是平安的，但是更加重要的是，竟然带领了他的女儿拉结领着羊过来。所以这是上帝的旨意。这是神对雅各的保守，他的脚步，所以这是雅各第一次与拉结见面，就在井旁。所以他们说看呐，他女儿拉结就领着羊就来了。然后这时候雅各说啊，要不要引引羊啊，怎么样？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不能，必等羊群聚齐，人把石头转离井口，才可引羊。这里呢，你不要去揣测，好像这些牧人们，好像他们是不是偷懒呐、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？这就是当时的肯定是一个习俗，这种就是叫做习惯法，就是现在井是代表着唯一的水资源，肯定就不是先来的人先引羊。我觉得这就是。不是先来后到，你后面的人只能在背后等着，不是的，因为水资源本来就是珍贵的，所以你看到没，牧人们他们都是讲究规矩的。虽然拉结是个女人，带着羊都姗姗来迟，有些牧人，这些牧人肯定是男的牧人，他们先来了，但他们也不会先引羊，要等到大家都到了， 拉杰的羊群肯定就是固定在这个井里饮水的，然后等到大家都到了，然后才把井上的石头挪开，大家再去。啊，所以这里呢就开始交代一个背景。第九节，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拉杰来了，这些羊是他来牧放的，所以正好拉杰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，也正好来到这口井边。那井肯定不是只有一个井，但是这口井正好就是拉杰牧放他爸爸的羊群的井然后雅各看见啊，这里特意啊，是第十节是核心经文，我们今天讲1到14节啊。在1到14节当中的核心经文就是第十节，在1到14节当中的核心经文就是第十节。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，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，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。看到没？就是。一定是很重要的点，他在这里突出什么？母舅拉班再次的告诉圣灵，在这里告诉给我们听，神奇妙的手，神的应许不会落空，神就准确无误的将他的百姓带到了母舅拉班这里。来的人拉结是谁？母舅拉班的女儿。来的羊群是谁的羊群？母舅拉班的羊群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点，第十节。好，这是等等，我等一下回来，我还会再来讲第十节。等一下，我先把14节捋完啊。然后雅各就与拉结亲嘴，就放声而哭。这是爱情的亲吻吗？不是的，这是见面的一个见面礼啊。这时候就像你现在握手一样。雅各就与拉结亲嘴，并且放声而哭。前面以扫发现自己没有得到祝福，也放声而哭。这里雅各也放声而哭。雅各为什么放声而哭？对，所以之前跟大家讲过，雅各是走上一条流亡的道路，他是在完全诸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当中，这一路走来，终于到了这里，而且与拉结接上头了，终于看到家里人。拉结是他第一次见面的，但是拉结是他的家里的人，所以雅各放声而哭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到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什么呢？雅各并没有在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去体会到上帝带领他的心肠。这雅各只是人自然的情感，就是我历经了千辛万苦，脚都走得肿了，食物都快吃完了，路途那么的艰辛。现在，哎，正然在这里，那么好巧不巧，看到了拉姐，到了母舅拉班的家，他这种情感是人很自然的。雅各的这种放声而哭啊，就是喜极而泣，非常开心，但是他没有认识到，在这一切的路途上，在这一切的不确定因素当中，是谁来保守他的脚步。啊，所以在伯特利向他所显现的神，向他所讲的话是不会落空的。你们知道雅各要在什么时候才突然之间想到神？如果你们对圣经熟悉，你就知道雅各离开了伯特利之后，当伯特利的神跟他说我要与你同在，无论你到哪里，我都与你同在，必定保守你的时候，雅各要到什么时候才意识到是神的保守？ 要到什么时候？回到伯特利的时候，不是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雅各要到什么时候，他才意识到原来这一切，这一路走过来都是上帝的宝宝。要等到他快要离开拉班家的时候，等到后面你们就会看到，要等到后面。他在拉班家一共20年的时间，他一直仍然没有意识到这是上帝对他的保守。从这时候开始，其实我们作为旁观者来看，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地看到上帝对一个人的保守，但是雅各是看不到的，雅各这时候是看不到的。我这里说的是雅各要意识到上帝对他的保守的应许没有落空，而不是仅仅。是要真正的认识神，这是两个概念。所以雅各这时候的放声而哭，完全是人自己的一种情感的表露。雅各告诉拉杰，自己就是他父亲的亲外甥啊，是利百加的儿子啊。那所以拉杰应该是雅各的谁啊？表妹是吧？是表妹吗？我都不知道中国的辈分是怎么算的，表妹吗？然后拉杰当然很兴奋啊，然后就把这个，因为利百加出嫁离开家，已经过了多少年？你们算算，利百加离开家已经过了多少年？利百加出嫁离开家已经过了多少年？差不多要100年了，对，差不多要100年了，你们明白吗？所以这对于这利百加这一走，从来没有回过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，就跑去迎接，抱着他，与他亲嘴。拉班这个时候一定也是非常开心的啊。雅各将一切的情由都告诉拉班，而拉班就对他说：“你实在是我的骨肉。”雅各就和他同住了1个月。所以雅各呢，就与拉班见面了啊。这一个月是他们的蜜月期啊。雅各与下面的经文就来记载雅各与拉班间的关系，这我等到下次再讲。今天我要回过来再跟你们讲一下第10节，在刚才的这段经文当中啊，在刚才的这个1到14节当中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在1到14节当中，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个。有一个点，经文一共提到了3次，有一个细节一共提到了3次，有没有发现？是什么？你们在读经的时候，不是一直跟你们讲吗？字义是很重要，对吧？经义，你们在，而且我跟之前跟你们讲了很多的希伯来文的文风，就是要强调东西都是重复的。母舅拉班，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但是还有一个点，一个很小的细节，竟然要强调3次，就是你写一个文学作品，你写一个故事，你都不会这么写的。但是圣经在这里不断的强调哪一个点，而且这件事情跟整个的雅各遇到拉杰，回到母舅家，神对他的带领好像没关系的，因为在我们看来，神带领雅各准确的与母回到母舅拉班家有关系的只有什么？遇到哈兰来的牧人，遇到。 拉结。所以什么东西好像跟这个没有关系呢？但是在这段叙述当中不断的讲呢，讲了三次呢，不是，是什么？是井口上的石头，一共讲了三次，这就是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什么关联的。你们再来看啊，在第二节就先讲了井口上呢有个石头，这个石头是大的啊，他特别讲这个石头是很大的，大就意味着这个石头是很重的。一般人也不会轻易就把它挪开，然后牧人呢，而且强调的很清楚，牧人是要把石头转离井口，就把石头挪开，然后才能引羊，引完羊之后呢，又把石头放回去的。然后呢，这个讲完之后呢，又开始讲第十节。那么雅各呢，看到了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，母舅拉班的羊群之后呢，就上前，雅各亲手将石头转离井口。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，你好像发现前面所有的这些铺垫呢，都是为了圣经告诉给你听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这个井口上的石头呢，是由雅各挪开来的。如果雅各没有在那里不挪呢，牧人也讲得很清楚，等了大家都来了，来迟了，固定在这里引羊的牧人都来迟了，东南西北都来了，我们就把井口拿着，大家一起引羊，是不是？但是圣经呢？前面强调这个井口上的石头呢，就是为了第十节告诉你听，是雅各来把井口上的石头挪开，来引羊的。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跟你们讲第十节是核心经文？按照道理来说，雅各认清这件事情，雅各很顺利的，上帝把他带领带到井边，带到这里啊，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巧合，上帝的应许不落空，跟雅各亲手把这个井口上的石头挪开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明白意思吗？就雅各这个井口上的石头是谁挪开的？牧人挪开还是雅各挪开来引这个羊群没有关系的。为什么圣经一定要在这里强调这一点呢？是不是为了比如说，如同仆人去迎娶利百加的时候，仆人说看到哪个女子来打井给我喝啊，给骆驼喝足，这个就是你所拣选的。然后这里呢，雅各呢也是要做这个动作，好像来喂饱母舅的拉班的羊群。好，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属灵含义的啊，有一定的属灵含义。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，井在圣经当中是有属灵含义。井代表什么？井代表什么？井在圣经当中的属灵含义，井代表什么？这里有几个要素啊，你每个要素呢要去分享一下。井代表什么？井代表水源啊，井代表生命的泉源啊，这是非常清楚的。你知道为什么井代表活水在哪里？圣经在，你必须要有已经解经，你不能自己瞎想。瞎想就叫灵异解结晶，在哪里？很好，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讲到，耶稣讲得很清楚，这一段讲得很清楚。耶稣强调他就是活水，你们不要以为井里是活水，他就是活水。这是第一，那第二，羊群在圣经当中预表什么？羊在圣经当中预表什么？羊在圣经当中预表什么？羊在圣经当中有几种预表，要么是献祭的，要么就是被牧人所牧养的羊群、百姓。所以雅各在这里做的这件事情，它的属灵含义是什么？雅各是谁啊？首先，雅各是谁？请问？雅各从别是巴，从以撒那家出来。雅各是谁？雅各是上帝的百姓，毋庸置疑。雅各是与神立约的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现在雅各来到巴旦亚兰，巴旦亚兰是什么地方？巴旦亚兰是什么地方？巴旦亚兰是什么地方？ 巴旦亚兰是什么地方？雅各从他的家里面来到这个地方，巴旦亚兰。巴旦亚兰是世界，知道吗？巴旦亚兰是世界，是异教的地方。雅各是谁？神的百姓。神的百姓来到这里，他做的是什么样的事？挪开石头，取出水来，喂饱他母舅拉班的羊群。这个动作的属灵含义是什么？在雅各看来啊，在雅各看来，可能他就是随手之劳，并且去喂饱他母舅拉班的羊群，这是一种关系的建立。但是这一件事情它本身的属灵含义，从整本圣经来说，就代表什么？就代表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，代表耶稣基督他将他的生命的泉源喂饱。我们百姓，耶稣基督从哪里来？从天上来，来到哪里？来到这样一个败坏的世界。他喂饱，他也将他的生命的泉源供应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到他里面来吃不饿，喝不渴。但是耶稣是怎么样将他的生命泉源敞开来供给我们的呢？他是怎么样把他的生命泉源敞开来供给我们的呢？他是怎么样让我们吃他的肉、喝他的血的呢？是经过什么？死里复活。石头要从坟墓外面滚开来，生命就涌流出来。明白吗？所以你当你这样去把它联系起来的时候，在这里的这幅画面，雅各站在井边。滚拿，而且这里的用的词啊，这里用的词那个转离井口啊，就是第十节把石头转离井口，这里用的词就是滚开的意思。所以雅各在这里做的这个动作本身就是有属灵含义的，它就意味着基督徒上帝的百姓啊，首先意味着基督将他的生命泉源给我们喝，他借着他的死里复活将他生命赐给我们。同样，我们上帝的百姓，你走到哪里，你都要将这生命的泉源去喂饱上帝的百姓，就这样。而这个生命的泉源是用什么形式来表达的呢？神的道。我不知道你们能够理解了啊。首先，井是有属灵含义的。羊群也是有属灵含义的。雅各是谁？他的身份也是确定的。他从哪里到哪里？他从以撒的家，以撒是哪里？上帝所拣选的家庭。他从以撒的家过了97年，在利百加离开他的本地本族家之后，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，雅各回来了。雅各把什么东西带回来了？雅各要将神，就是雅各作为上帝的百姓，他就是一个福音的使者。虽然这个时候雅各。作为他来说，他自己对上帝都是认识不清的。好，等到后面经文，他和拉班间的故事，我们就会继续看到，神实际上是要借着雅各的手去赐福给他们。那么这件事情的属灵含义，如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他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，敞开他的身体给我们吃，流出他的宝血给我们。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必须要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才与他的生命有份。我们若不与他的生命有份，就在罪和死亡吧。那如今基督徒领受了什么使命呢？领受的使命就是要将基督的肉、基督的血、基督的生命敞开给这个世上愿意渴慕主的人来吃来喝。那基督的肉和血是什么？就是他的道。清楚了吗？好，今天我们分享就是这个1到14节，1到14节，29章的1到14节啊。明天呢，我们从后面的内容啊来开始看雅各跟拉班啊。所以雅各跟拉班后面发生的所有的故事，都必须要放在什么背景当中去看呢？你们？讲一讲，就不是两个人。你如果解释雅各 跟拉班这个故事，只是一个舅舅跟一个外甥之间为了利益彼此相争，那就完全看错了啊！这故事不是这样，你必须要放在一个背景，这个背景我今天已经告诉给你们听了，雅各是谁？巴旦亚兰是什么地方？懂没？巴旦亚兰是什么地方？神差遣他的百姓到这个地方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要放在这个背景当中，你才能看得懂后面的事情。神不仅一方面要更新雅各的生命，一方面要让雅各在这里讨四个老婆，生12个儿子；另外一方面，神也要让雅各怎么样来带着祝福来赐福到他。这个放在后面讲，29章的后面讲。